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哦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。在礼拜一的时候呢，继续有三位的朋友啊，就是乐意朋友、新田朋友还有万峰小朋友，跟你一起负责故事新天空。
哎呀，我很喜欢朋友这两个字。
是我也是挺喜欢的，但是被万峰老师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们这个年龄层又要降低到可能小学，对不对？
这个同道为朋，同志为友嘛。
哎，不如以后我们就不要互称老师，我称你为新田小朋友，还有那个万峰朋友。万峰
还有乐意老朋友吗？
对，可以。
乐意是你的老朋友。
是，我真的觉得这样同行感很强啊。
乐意老师，我喜欢听众朋友叫我小姐姐。
哦，
我很开心。
那你要不要以后我叫你新田小姐姐？
你不是新田阿姨吗？还有乐意小姐姐。
这个很好听，非常喜欢。
你应该倒过来。
不是，我们就互相称啊，乐意或者是万峰就好
了。哎，别兜了，好，下一个部分。
车程回应留言板。
生气了。
那劝慰子呢，就谈到我们不是谈过彼得鱼，叫大家想一想，
对啊，好多骨刺，
有什么装饰物啊能代表我们的信仰，有什么符号。他就想到，他想有一个装饰物能写上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，所有的经文就是爱是
有啊，我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书法。
但是他说他想做一个是能挂在身上的吊坠，他就
可以啊。现在不是那个米雕吗？连米都能雕了，吊坠有什么问题呢？
是吗？那你可以跟劝慰子联系一下，看看怎么弄这个东西啊。
哎，不过呢，这个劝慰子也说啊，他以前呢戴过十字架的一个项链，后来呢就什么都不戴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，不在乎呢外在的装饰品，内在生命的转化呢，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可以了。
其实呢，符号呢也是挺重要的，它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透过一个物件能够窥见这个永恒的一点点。所以呢，那个符号例如十字架，我们就能够从这十字架看见神背后的救恩。
对，他说的这个观点呢，其实也在挺多节目里面都说过了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也做这个
礼仪了，
礼仪，对，投影的嘛。所以万峰老师呢是非常同意这方面。
但是我也明白劝慰子为什么这么说。刚刚要说的是，符号是可以代表很多东西。
嗯，
但是千万不要觉得某个符号所做出来的一个食物有什么法力。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把那些符号看为不单是一个纪念，而是一个有法力的东西。例如觉得
能力啊，
例如觉得打开圣经或者有病就可以啊，圣经敲打他的头部就有法力，或者是我带一个十字架特别平安，这就不好了。
你知道吗？我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一些就是破口，就可能有一些灵界的骚扰了。那当时呢，有一个我身边的有一个弟兄呢，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呢，今晚就拿着一本圣经，然后就放在你的枕头边，这样子啊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那个灵界的骚扰你了。”这样，
那好像那些佛教的那个做法，就是找个牧师来开光一个十字架，然后
可是后来
行不行呢？
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方法还真的没有效。
所以呢，我知道为什么劝慰子这么说。在内地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某些符号有特别的法力，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有小心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主要不是要谈符号，不过跟装饰品是有点关系。
对了，就是颜色的问题。
就是紫色哈，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两个城市，而他们呢其实是出产那个紫色布。
我知道吕底亚妇人是不是？
错了，
哎呦，
那不是谈腓立比啊。好了，总之你听就知道了。
要多明白圣经， 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。比如说
哪纸背后啊，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。
啊，
经卷的前后左右。
哎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没有，再用你的鼻子再闻闻。对了，就是海水的味道。哈，今天呢，为你介绍两个地中海东岸的城市，他们在新旧约都常常出现的。今天呢，他们位于黎巴嫩的国境之内。在旧约和新约时代呢，他们都曾经是很显赫有名的城市，在现代呢就相对萧条很多了，还常常受到战争的波及呢。哈，猜到我说的是哪两个城市了吧？对，就是推罗和西顿。其实地中海东岸，现在黎巴嫩海岸的这一带的地方呢，也被称为腓尼基。在旧约时代，推罗西顿这两个相距大概是30公里的地方，就是这一带的牵头城市，有时候也会有共同的国王。为了让你更了解推罗和西顿呢，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哈，你肯定会说，送我这个海螺的壳干啥呀？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你从海边找到的普通的螺，这叫古螺。腓尼基一带呢，在古代，推罗西顿的人收集很多很多的这些软体动物，抽取他们身上的液体，才能提炼一丁点的染料，来制作紫色布的。这紫色布可厉害了。穿紫色布做的衣服呢，可是尊贵身份的象征，而腓尼基本来就是紫色的意思。推罗西顿呢，位处地中海的海边，而在东面的黎巴嫩山区呢，又盛产精致的木材，非常适合造船的。所以呢，推罗西顿在旧约时代一直都是海上贸易的霸主。根据《列王记上》第10章22节的内容推测呢，可能在所罗门王的年代，推罗的商船呢已经可以航行到印度洋那么远了。在那边运载的货物，当然包括那些名贵的紫色布匹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奇珍异宝啊。说起来呢，以色列全盛时期的两个王都跟推罗王关系友好。先不谈他们吧，先带你去看一些好东西。
啊，木头。
对呀，不要小看这些木头啊，这是珍贵的香柏木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，腓尼基东边的山区盛产木头嘛。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可真是要谢谢推罗王西兰呢。当大卫和所罗门兴建自己的宫殿和筹建圣殿的时候呢，西兰就非常的热心啊，为他们提供很多优质的木材。当然这对西兰王来说呢，也是一笔大生意啊。哎，可是啊，以色列人跟推罗西顿的领袖关系太好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他们其实也是迦南人，迦南人最喜欢干什么呢？对呀，就是拜偶像啊。推罗西顿一带的人都爱崇拜巴利和其他偶像。后来呢，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娶了西顿的公主耶喜别，就真的跟随他去敬拜巴利了。哎，神是公义的， 因着推罗西顿拜偶像呢，又为自己是贸易霸主非常富有而太过骄傲，神的惩罚也临到他们。从以西结书第26-28章我们就知道，神感动以西结先知预言这两个骄傲的城市必然陷落荒凉。后来呢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围困推罗12-13年，而后来呢，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呢也进军腓尼基，西顿王向他投降，可是推罗却不容许亚历山大进入岛屿那边的城堡，结果呢，亚历山大大帝呢围困这个城市7个月之后，建造了一条跨海堤道，从大陆通往推罗海岛的城堡，攻占了城堡，杀死了很多推罗人，剩下的呢就成为了奴隶。堂堂贸易大港搞成这个样子，惨啊。在耶稣的时代呢，推罗西顿又再成为了繁华的海港，那里的迦南人也是继续在拜各种的偶像，可是呢，神没有忘记推罗和西顿。那个时候有推罗西顿人跑来加利利找耶稣治病赶鬼，耶稣也是怜悯他们的。而最经典的场面呢，莫过于耶稣来到推罗西顿，有一个迦南妇人突然向他大叫大喊，后来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可以看看圣经啊。啊，你不知道事件记载在哪卷书吗？别担心，收听明天的节目就自有分晓了。
那我们呢看到呢，在我们的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呢，其实呢我就知道他们在海边，但是呢熟悉程度呢就不太高，因为通常都是异邦的地区嘛。
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旧约新约圣经常常的提到推罗西顿啊，那其实呢刚才也提到一点推罗西顿的简单的历史。那我就想告诉听众朋友，如果有关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与推罗王西兰的交往，你可以看列王记上5章，如果有关那个西顿公主耶喜别带领亚哈王拜偶像的经过，就可以看列王记上16-29-33节。
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我们现代也经常遭遇的一些问题，就好像呢我们对于外省人的那个看法呢都是那个感受是差一点点的。
可以，
因为那个就是邻居嘛，邻居的就是总有一些东西得罪你的，例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我们看邻国呢总是有些东西，哎呀他们怎么这样做啊那样。来于新田，
他举手啊，听众朋友你不知道。
是啊，听众朋友你知道，有时候新田发言也不是那么容易哈，
因为我们都不呼吸的
所以呢
请说请说。
我刚刚就留意到万峰老师呢说异地这两个字儿，那新田呢也是有去查过一些资料的。其实呢说这个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地方呢，其实是神呢本来是想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，
是啊，
它是属于这个迦南地里头
亚设的边界。
对，
原本在约书亚记是说就是神不是要约书亚去得地吗？以色列人可以凭信心去打去争取，
可惜他们就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去到那个地方，
就是真的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。而且推罗和西顿这个地方啊，两个东西著名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个近邻第一就是骄傲，因为有钱，非常有钱，因为他海上的航行业非常发达，很有钱。第二呢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拜偶像和骄傲，就是他两大特点，在旧约圣经的描述之下，也谈到对他的审判。那我就想问，从圣经我们回到现实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真的因为自己一种骄傲 受到神的审判，我真的经历过。我今天特意讲出来让你们
来
取笑我的哈。我话说呢，当时呢就参加，我都忘了什么一个教会的聚会，那当时的讲员就非常敬虔认真的说，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应该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，这样才是敬虔，不要再冲红灯。我不知道内地是不是叫
闯红灯
、来，我们一起集体祷告立志，然后所有人都闭上眼睛，然后我看着他们，我心里差点没笑出来，我就觉得哎呦，
这么无聊的事儿，
对，
也得做个例子。
我没有讲出来，心就这样，而且我张开眼睛，很骄傲的坐在那里。哎，不过几天，真的审判来了，我就还在去教会的途中，还是去教会途中，我又差点迟到了啊！我就看到，哎，红灯还不理了，冲过去，对面就是我可爱的教会吗？一到那个人行道啊，走出来一个公安。哎，大姐，当时我还是大姐啊，挺年轻。大姐，你明明看到我在，你还闯红灯，你究竟有没有给我面子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香港人叫阿 Sir 嘛。我说，阿 Sir， 我没看见，我真的没看见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不行，今天是交通安全日，我怎么能不做事？罚了我几百块啊。
哦，对，我知道，因为呢，你的教会刚刚好在警署旁边，
不是警署，而是那是一个交通黑点，所以那天公安就在那边抓人，我真的没看见他，而且我应该说我知道自己不对，我不会在当时这样觉得取笑，觉得那些人是蠢。
那如果今天你的牧者再讲这个道，我们要立志不闯红灯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
我应该坦白说，我真的没想过，这是一个好问题啊。我应该绝对不会取笑他，但我会不会投入这个立志，我真的不敢说。
我觉得你应该当时举手，牧师，我想承认我的过犯，就是上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你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没做，
还取笑他。
对啊，然后我就改过，你做一个见证，加强这个说服力，因为这样呢也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好像心里头也是觉得这样很蠢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点的悔改嘛。因为圣经也说嘛，骄傲在败坏以先嘛，这个是我妈经常提醒我的。
那我悔改。
而且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基督徒该不该闯红灯呢？因为这个事情也讨论了好久，因为也是一些关于社会秩序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
坏了，我们引起这个联友电台的一个风暴。
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求使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求使我谦卑，主面前，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 想起你的怜悯，就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
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
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，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那推罗是旧约当时地中海的贸易中心、商业中心，也是非常繁华哈。让我乐意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香港啊，还有一些国际的大都会。
对啊，都是海港嘛。
对啊。
因为当时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经营这个海上商业呢是很弱的。以色列人呢，一看到地中海就觉得大海啊很害怕那样，所以他附近周边的人呢，经营海商呢就好很多。于是以色列人就不高兴啊。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看见呢，很多发达的城市呢都是跟海有关的，都是呢靠着海运转口啊，这样有关。那我们也生活在香港，一个靠海运的城市啊。
是，而且我们其实坦白说，香港啊或者很多这些大城市都挺骄傲的，有一种集体骄傲，就觉得自己都挺了不起。但是一场的疫情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好像整个香港都在学习谦卑，
整个地球吧，应该
对啊，应该全球都在学习。
但是这大城市特别需要学习嘛，因为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哎什么都能干啊，什么都没有问题啊。例如乐意，我先说乐意吧，我从前觉得哎呀去旅行那是一年一定要做的事啊，怎么不能做，有谁能拦阻我呢？甚至在想，如果有工作拦阻我，有些人香港人也会说我辞职啊，不干啊，我也
为了去旅游。
对呀，啊，
对，
觉得自己很潇洒。
你好像说我哎，
那现在啊，我们亲爱的万凤，你想去？
我跟你说，我上一次已经是去荷兰，是2020年2月的时候。
哇，在这个疫情其实已经是苗头了的时候。
对啊，我就知道有疫情，然后我每天看着那个地图，那个时候什么时候能去，我还跟文慧说啊，我做完礼拜一直播我就走了，然后就飞了那样。
对，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可以控制嘛，心中就觉得很好啊，我可以控制。
对啊，
你穿万峰，
应该大概半年吧，那个时候觉得。
对对
对，因为我记得呢我跟我们电台呢小燕老师啊在这个电梯里头谈话，因为那个时候好像疫情应该刚刚开始了3个月左右，然后呢我们就回想说啊，2003年的时候不是有这个非典嘛。
对啊，
当时呢这个小燕老师跟我的讨论就是说啊，当时这个非典呢，也是因为有神的怜悯，大概呢就持续了半年的时间，然后呢就完全消失了这个病毒。那我们当时还在想说啊，这一次应该也就差不多吧，应该不会超过多久多久多久。结果呢，现在已经是2年多的时间。
我自己觉得真的也谈乐意自己也学了谦卑的功课。我觉得现在觉得很多事情都要应变，而且都不要以为你自己要规划你要做。我就想到雅各书说不是说明天我就我要去某某城市，我要做什么，我都要完成我的计划。其实你看我连工作都换了这2年之间，我觉得我 当时觉得没什么可以阻挡我去外面宣教啊，而等了几个月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一个 U 盘还存在一个我去服侍的一个外地的教会那里，我当时觉得
再去的时候再拿吧，
很快会回来
了，对呀、两年多了。
所以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都是以为自己很繁荣，以为自己很昌盛，好像这个推罗西顿一样，也好像我们今天的繁华大都市一样，就让我们呢不懂得，哎，原来人还是很脆弱的，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做不到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人定胜天，我们要被改写了，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天上的父神创造的人。
对啊，而且有时候。然后呢，这个不要说环境要适应人啊，把人看得太大了。有时候呢，真的是人也要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，你要学习怎么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，怎么样呢？看看哎，神在这个特别的时间，他会怎么样带领你？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呢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可以看到他的旨意。
我很喜欢你这一句，我们在当中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这其实包括我们的谦卑等候神。
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愿我所行路径，
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你，能够把握神给你的学习机会，结出果实累累的生命吗？2022年，良友电台祝福你。
今天呢，我们就谈了很多很多，哎，不过有两个重点呢，希望呢您跟我们一起加入讨论，就是骄傲跟谦卑的课题。这个、
我以为你说去这个推罗西顿旅游的那个话题。
他说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推罗，一个西顿，第三个重点就是旅游。
哦，是，这个可能是万峰老师非常期待的嘛。
推罗的那个海港是非常漂亮的，这个海港上面有很多美女在沙滩。
别想了，谦卑一点，现在没办法去旅游吧。
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建议，有个想法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因为现在呢，在这个网上去旅游也是很方便的。
对啊，我戴个 VR 眼镜，
倒不如你就是一边看着这个推罗跟这个西顿的照片啊，看着这些旅游景点。不如就来思考一下骄傲跟谦卑的一些体会。欢迎呢你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回应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话题，也可以呢在我们故事新天空的专属留言板留言。
好的，那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音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乐意，
我是新田，
拜拜
拜拜。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。生命从此美丽，当你被花朵包围，尽情欢喜，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也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。